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
这个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啊，这个蜻蜓 FM 首播的军事聊天节目茶话会。
嗯，今天是全是病号的一期啊，杨家老爷嗓子不好，阿姨肚子不好。施老呢，施老挺健康，但他孩子不好。
孩子在有点小样，有点小样啊，
就是有点这个小问题，
未感小样。
医院，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今儿我们哥俩来一期这个无师自通，但内容不缺啊。首先是钟爱的《文明之鹰》2026联演啊，这个官方报道已经出来了啊。首日就是我们讲哈、啊、异形机啊，一对一空战对抗啊，
这事儿反正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第一天，这个歼十六和阵风就合影了。
对，
因为这个去之前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啊，埃及手里这些北约高级飞机啊，这个能不能这个拿出来对抗一下？好吧，这个一合影，我们开心啊，印度人破防，法国人也结了。
嗨，那是人赛大帅有诚意嘛，这是一个事儿、啊。
对，
第二个事儿呢，则是这个啊，我们说美国周末公布的。什么色？灰色是吧？哈，灰色高级导弹
啊，对，灰色的啊。那那个一个线儿，这个绑一个
啊。
这个 AIM-424，
对 啊。这个死而死啊，这个死而死的事情，我们摆一下啊，讲讲讲这个弹 啊。
对，
最后
呢，这个、我们不会讲太多
啊。最后我们讲两个抽象小故事啊，一个呢是美国海军部长啊，昨天啊这个公开发表言论，说我们对于福特在二月份加勒比海的测试报告已经公布了。显示其啊电磁弹射系统的效率要比尼米兹级高 20%， 这要与川皇打擂台啊。
对，
在川皇要这个啊废电复征的档口，你讲这么个话很不正确。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是泽的，泽呢是乌克兰国庆35周年啊，
叫独立35周年
啊。对，反正一个意思嘛啊，就是泽的搞了个阅兵啊。这个阅兵呢很有意思，无人受阅
啊。对
啊，全是什么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啊，挺抽象的啊，
挺抽象。然后呢，发表了，反正也是戏到哪儿说到哪儿，
反正是有点屁话连篇、
啊。大概意思就是王世仪对这个泽连斯基发动了核威胁，
好、啊，
要求中国政府管管，
应该把你引渡过去啊。
对，
行，我们不说引渡的事了啊，先说这文明之鹰的事儿。
嗯，
这一次我们说哈、啊，这个感谢啊，这个诸多开源啊，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的。因为在卡拉奇民航机场的很多游客在演训开始前哎拍到了在民航机场的跑道上出现的几架歼十六啊、运二零啊、空警五百啊这些飞机。
就去过珠海航展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侧位系飞机、运二零系飞机它动静都大。
哎，
所以呢再加上卡拉奇呢又是一个这个机场跑道外啊，就是那个这个航展楼啊，能直接看着跑道。然后大家看着，哎呦，这不运二十吗？哎呦，这不歼十六吗？看这些东西，哎
呦，
这都落下去。哎，你得说呀，这个巴基斯坦的朋友们，军事常识还是比较好的。
嗯，
也可能是去那儿的人见多识广嘛，一看就是，哎呦，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飞机。那这些飞机是来干嘛的呢？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消息还没公布，大概是周日的时候啊。大家一看啊，大概应该是文明之鹰，因为埃及那边有消息了。
而且也是因为那什么呢？咱们今年吧，这个公布的比较早，但是呢。对于机型来讲的话没有提前说，所以看到歼十六哎出国首次去非洲参演时还是颇为振奋的。
确实
你不知道你还以为这呀没声没响了，怎么着今年的雄鹰系列中巴连续开始了啊。当然了今年中巴连续什么样还不知道啊，就先不说了。那反正这一次啊，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加上歼十六这么一个 package 啊，再加上那个直二零空搜这几个型号、
嗯、
啊，这个去埃及显然是比这个去年又有进步的。
对，
说明啥呢？就是埃及人对于去年的成效是很满意的。
是的，
哎，
这个见识到了这个歼十 C 的威能。
嗯，
然后见识到威能以后呢，今年呢就让我们上了更好的飞机。
就是看到了这个中西高级飞机的威力，那要看看中国这个高级体系的效果。
这次这个体系是很全的，因为去歼十六嘛，所有的歼十六部队都有歼十六电、啊。
哎，
至于这歼十六电有没有上呢？反正埃及人保密。
我觉得呢，就是没不是太有必要。
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
你去年阅兵登场的运九 LG 这种大型。电子战飞机都上了
啊、对，
你说是不是、啊？
就是因为如果要演练具体科目的话，那就是说我上一个这种综合电子干扰平台，就可以把所有能干的活都干了，
对，
那就没必要上歼十六电了。
其实我们这么讲啊，这一回呢，因为事情正好我们知道哈、啊，处在美国跟以色列炸伊朗这么一个算歇口气儿这么一个时间，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所以呢，一方面我方军机啊，从霍尔姆斯海峡附近。和红海上空飞过，就有一种跟去年比 是真经过战区的感觉的。
确实
啊，
而且呢，你想这个又是态势感知很好的几型飞机，
对，
到时候呢雷达开开机，看看这个美国人什么反应，周边人什么反应，
对，
肯定会有新的感悟。
都未必需要雷达开机，你把这个什么告警啊，什么玩意儿这种什么数据接收天线一开啊，可热闹了。
你想 LG 嘛，那肯定是对于这个电子的这种说是各种各样的干扰。
就是高级收音机一开啊，啥频段都收得着。
对，啥频段的话，看看哥几个啊，你这个频段有没有这个活跃，你这个频段有没有刻意的隐藏，啊，看看这些东西挺好玩的。
就据我们所知哈，埃及在这个上半点那也是一度惶惶不可终日啊。你想啊，这伊朗第一天的什么情况啊？大家看啥情况呢？伊朗离以色列那么老远。啊，以色列离埃及那么老近，那有一天他不得是干伊朗那样干我呀？啊，
嗯，
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是真觉得啊要完如何如何的，但是呢，
就是，
玩了一段时间，哎嘿，您猜怎么着？伊朗呀，他又活了，
就是发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空军，他不是不可理喻的。
或者叫它不是万能的，
就是对，就是以色列的空军建立在当地老乡的通报上，如果没有当地老乡的话，它是一个可以理喻的空军，这是埃及人自己能了解的。
它不是神，不是撒旦，不是索多玛，不是什么什么，
对，
那些
水滴
啊，对对，不是那些玩儿，反正就是。
但即便如此呢，埃及人就是大家也讲过嘛，包括这个这埃及人的什么 BBR 的这个困境，这个法国人只卖米卡。哎，法国人这个选择就怎么说，看人下菜碟这件事儿吧，这个埃及人抱怨，塞族人也抱怨，
嗯，
没办法，人家不就是不卖这个麦特，人就是不卖流星，
人就是有这个三六九等吧。
啊，对，那您是那六等人或者九等人，那您就受着。
而且人这回也他也说了嘛，啊，叫做这是2025年11月刚到货的阵风 F3R。换言之是跟武器空战里头的印军是同款飞机。
是的。
那么我就来看一看这个阵风 F3R 这个飞机啊，在面对中国飞机的时候，它到底是因为什么不行呢？啊，就是不论是神力还是什么魔力啥的，
就
回归现实，咱们
就这么说吧。就是埃及人知道啊，这个如果说这个以色列人已有他这个要拿空军来打他，来打埃及的话，可能呢有 F35， 这不必说。他认为呢歼16的这个雷达水平啊，先不说隐身水平，他认为他歼16的雷达水平至少是跟这个 F-15EX F-35 处于同一个这个 level， 就同一个档次。
嗯，
就是我让一个全世界最好的雷达机过来把我打一顿，我看看如果到时候这六架歼16不是六架歼16，是什么三架 F-35 三架 F-15EX， 我说以色列的那个什么 F-15 什么 IA
不会有的啊，
对，什么 IA 这种东西啊，我是怎么死的，他想看看这个东西，所以还是挺有诚意。
我是这么讲哈，当你知道你不是被什么神撒旦索多玛给劈死，你是被一个技术兵器打的时候，
他是被一个歼16打的时候，
你是建立起一个理性认识的话，你反而的话你会从中学习到你该如何跑，你该如何活。类似的经验这两年我们也没少给外军上这种课，
嗯，
就是告诉你面对 AESA 大口径 AESA 飞机，你不是说一定变死的啊，你不能，但不能说是你就束手就擒了，啥也不想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活不了，但是呢你得想着活
啊，多活一会儿，
多活一会儿，
你不能上去来什么 Ctrl 加一加一啊弹出去了，是吧，
什么 T3 啊
啊，什么也不好啊。
这确实，尤其是你想这个，你像这个什么巴基斯坦，你像这个泰国，
对
啊，这种这个没事乐意被你打的，
是
泰国人无所谓啊，反正这个我这个看空战我只要开开眼界好跟美国人吹牛逼。巴基斯坦人呢主要是吃定心丸，就是印度人能拿到的再好的飞机也没有这些飞机好了。
是啊，
你要能把这个我这些飞机随便打一打，到时候打印度呢，你再他再强你也有辙，何况他也不怎么强。
而且就要说一说的哈，埃及这边呢，从去年对抗经验来看呢，你说米格 29M 这个飞机啊，超视距这一块可能差一些，但是从后来啊，我们说埃及飞行员上歼 10S， 我们上米格 29M 后座对抗体验来看的话，我们就是在飞机上我们同机，我们的前座后座两国不同飞行员一起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埃及空军的飞行员不那么好斗。
嗯，
我们讲哈，虽然说这个好斗这个词儿往往有点贬义性，但作为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您不好斗这事儿不太好办。
就给大家这个大概解释一下，好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两个飞机进检以后格斗啊，这个就是格斗以后进检，进入这种格斗的这种训练了。 然后呢，有的人呢就特别乐意说，如果有攻击窗口，我一定要拉一个机头指向。尤其是面对米格29或者歼10S这种这个三代机里头机头指向性能特别好的飞机，大家可能会说啊，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我这个稳盘或者顺盘被对面压了一头，它能量比我高，或者它这个回转的角度比我优势的话，我应该赌一枪。埃及人呢，可能就缺乏这种赌的这种心态，
就
可能更乐意拖移，更乐意拖移啊，更乐意说这个就寻找这个有利态势。
就是反正是对抗训练嘛，呀，逼那么死干什么是吧？啊，回去喝啥呢？咱今年对抗时间快到了吧？那没必要再浪费空余时间再飞一次吧？干嘛呀？是吧？
飞一次好贵
啊！明儿再来呗，不行就啊，反正我东道主是吧？晚上想吃什么，你跟我说啊。
对，十二吃什么？
小麦发酵麦子汁都可以。跟你说什么？
就埃及空军的这种心态吧，你得说就是称之为这个，咱说难听点，就是愿意狗斗的人啊。1973年都死光了，
这话虽然很损啊，
对，很损，
但是可能
很反映，对，
也道出了部分实情。
对，因为埃及人知道，我拿米格21，我就是打不过 F4和幻影三，那怎么办嘛？
之前我们反复推荐过我们哥们翻译的一本书哈，就是那个 F16 飞行员回忆录。哥们儿去埃及培训过，就是去埃及训练。埃及当时不是买了一批 F16 吗？
嗯，
他去那 F16 那个后座去培训 F16 学员，就发现那些埃及学员们就是处于是一种吧，你也不能说他这个什么什么资质不够啊，如何如何，但就是感觉这些人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少了点什么
啊。对，
而这个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呢，就我们感觉改变不是很大。
他是对，
所以说你要是说啊，现在啊，肯定过一阵会有人传啊，歼十六跟阵风啊，什么首日对抗超视距几比几，格斗几比几，这些数据要我说，就算是真的，它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比起那个歼十六这个爆杀这个什么巴基斯坦的那个，
对呀，
车架老小，
首映那回嘛，
首映那回这个含金量低多了。
对呀，这种数据毫无意义。
就是打埃及人没有，就埃及的问题，
他只想被你打死。
对，
然后哦，回来讲啊，看着没有啊，这不是索多玛，不是撒旦，不是神，
嗯，
也不是什么安拉，
啊、
就是技术兵器就是这样的。
啊、是、嗯，我觉得你这个歼十六跟 F35或者 F15以及 IAEX 差不多，
那、
嗯、确实差不多。
那你看我们说到哈，像这样的东西之外，我们说战斗机，高级战斗机打不那么高级战斗机啊，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方式。
是，
但是高级电子战飞机，特别像运九 LG 这种大型的战区级电子战飞机。它对于能够形成多大范围的干扰带、干扰频段有多宽这件事情的话，它就更像是什么神、索多玛、撒旦、安拉。
是不神的地方是这个歼十六，
对，
还、啊、不是神。好，这个神来，
神来了
啊，给你看看神，
就是神降神迹了。他们对于这个事儿是很看重的，而且也是因为什么？去年中泰联演我们上的运九 LG
啊、
嗯，那中泰就有埃及就有话说了，哎，哥们儿。都哥们儿是吧？龙山馆哥们儿是吧？
对，
就取来警力的是不是？
雅哈比比
啊，对吧？雅哈
开始
了，就这种地方我们讲，来呗是吧？再说了，我打赌你肯定对于沿途的电磁信号更有兴趣。中泰联也沿途有啥兴趣？
嗯，
收一收什么万象广播
啊？对，
收一收什么天河内预报？
年
有啥意思是吧？哈，你来我这一道啥都有。
以现在这中越关系，你管越南人要，他可能都自己都给你了。
对对啊，反正就是话说正经，就是
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儿。
对呀，那。我就想看看你这个降神什么效果。这有一期我们讲，去年我们讲中外电影就说嘛，埃及的地空导弹和雷达部队呢还是颇有战役的一支部队。
哎，这几天我一个朋友翻译了这个海湾战争期间他们那个地导部队的回忆录。
哎，
这里头正好趁这个节目推销一下。就当时呢，他的这个最后给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埃及是一个不是就伊拉克91年的伊拉克、
嗯、
是一个很像北洋水师的这么一个
军队，
北洋军队的这么一个国家
啊，
他们的伊拉克陆军，就是他们的这个导弹部队和北洋水师很像，就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发挥自己这个技术兵器，
嗯，
然后呢打好这仗，如果有技术劣势我认了，我尝试弥补，
对
啊，陆军呢就那什么了，
洗睡吧。
到这个伊拉克边，到这个
埃及
这边
啊。
到地岛部队呢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
是、
啊、就你看他们地岛部队包括他们这个阵地，我之前沿着那个尼罗河我看过他们这个布置呢有很多想法，就是举个例子，你看得见这个方便打的都是什么红旗二爷一种东西，
就是某种什么 S75 吧，
叫什么某种475
某种32，
然后呢他在这个475什么大圈套小圈，
嗯，
所有高级的兵器啊他都躲起来，
就是他是有一些个构思的，口袋阵呐、
啊，口袋阵啊，什么知道你以色列人喜欢干嘛呀？
就是隐强
呀，
隐强示弱，
隐强示弱呀，这种东西啊，
对，
他都是就是寻思过的。而且呢，按照我们这个想法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个爆发以后，他还是这么，他一点也没改。
但是呢，他自己也很清楚，就是现代战争中电子压制这个东西的威力。
对，
他想看看我这些个巧思如果遭遇了现代化的电子压制还有几成功力。
就是伊朗人这个所有这个雷达兵器在一夜之间报废这件事儿，对于埃及人来讲，他们的观测就是我操，有点神仙了，
我操，刺激，
我操，刺激啊！
啊，
就这个东西比什么82年什么一个下午这叙利亚人送光这个还刺激，因为叙利亚人送光它是一个能够理解的事儿。
就所以你看吧，歼16怎么打阵风和米格29他们能理解，
对，
但对于运 9LG 光机一下你的雷达全都看不见了。
就是伊朗搞的那堆东西吧，你说技术水平真比埃及落后多少呢？可能有些还先进点，
不见得，真的是
一天就没了 啊。尽管说有诸多这个特种破袭因素，有这种诸多什么伊朗人轻敌因素啊，什么伊朗人难预警，不像埃及人这个有什么那个战区这个有正常 CAP， 因为伊朗空军连个正常 CAP 都没有。
那我就得说一句的，那你说这个玩意儿啊，以色列都能破袭伊朗了，他破袭不到你埃及。
他问题是我埃及离以色列多近呢？
更近呢，
中间隔一叙利亚，隔伊拉克，你都死了。你说以色列就在我脸上，
我就是以色列就不考虑什么什么西南半岛这种直接踏过去这种事儿了哈、啊。你光一个这个红海、地中海这两个方向，对吧？
就是、啊，哎呦，真的是不设防。
不太，
埃及是一个360度要防360度的一个
国家。对呀、啊，所以你看哈、啊，包括说这个两次都来了空警500啊，我们知道埃及空军。只有一批老的不像话的E2预警的E2鹰眼这种烂预警机，
那玩意儿做个空中指挥，知道谁在谁那儿，就知道自己飞机这谁在谁哪儿啊，就不错了。
指挥一个 F16 小分队去看看地中海上有没有什么偷渡飞机，差不多了。
或者说什么看看那个什么搞演习了，你今天如果还想飞的话啊，指挥一下自己机群啊，知道自己机群在哪儿，是方便指挥员这个不用看地图了。
所以
到此为止了。
我有一个猜测哈、啊，虽然这个没有这个证实啊。埃军在演习中不动用 E2 和 F16 并非是美国有什么限制，更多是怕捣乱
啊。对，
我这么说，在这个敏感空域起来了 E2 和 F16， 不要忘了以色列空军是有很多 F16 的呀。
哎，对，
万一以色列空军趁机捣个什么乱什么之类的，这事不就大
了吗？哎，渗过来个什么 F16I？
对呀、啊，这事不就大了吗？
到时候因为以色列的性格，到时候什么渗到空域里拍，拿什么拿弹仓拍下歼16，
对呀、
啊，去亚马逊啊。
所以我
你说就算歼16看见他了 啊，那你也不可能，那肯定是他先公布，
那内幕已成舟了
啊。对，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儿，要制定好交战规则，制定好空域安全，包括我们讲驻埃的那些个美国的穿军装的、不穿军装的顾问也好，安全承包商也好，这次演习前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因为这么说，既然你埃及有求于我，我派了这么高级的一支空军参演分队。雾都雄鹰和歼16
啊，对
啊，这个队伍我们讲非常精干的，
来中东看看美国什么样，打阵风，然后呢，那个演练演练如何欺负印度。
我们如此有诚意，我们一支哈、啊、打印度的部队过来啊，陪你练这个练这个啊，而且我们讲整个这个调动过程也非常实战化。
就这次你得说啊，埃及人还真是点名说来一个杀阵风专业户，
就是我们满足了你的要求，那么。我们就要求以你的能力把你地面上那些个不相干的人给我清一清。那是。那么对于埃及来讲的话，明面上这些美国人还是好办的啊，我们这个啊中埃军事合作那也不是说什么什么阿猫阿狗什么就来看一眼蹭一眼的啊，该出去出去，该度假度假，该起开起开。但你至于说什么啊美国人的什么海外行动能力的一些个看不见的那些个玩意儿。那就说白了，埃及有一种事，那我也无能为力，
就是弹尽人事啊，各听天命。听天命的部分呢，那就是美国人有本事啊，以色列人有本事
啊，我们有本事，那就属于看呗。就这一块的话，大家伙就是这个明的暗的，就看你能把事儿做到什么程度、我相信美国和以色列肯定非常关注今年这次演习当中的这些个内容，
就是以这个川黄这个中央的这个情况，那你得说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对于这个演习呢是一点表态没有，
比较低调。但越是水面上低调，我觉得水面下就跟鸭子似的，水面上安静如鸡，水面底下不定怎么扑腾的。
是，然后呢，但是呢，比较倒霉的是最近呢，这个《星条旗报》这个师老啊，让这个、
哎、
让这个特朗普给开了啊。 所以现在美国人对于信息管制呢，就终于有管制了。
就是
涉及到涉华这部分呢，这个美国记者就是除了战区这帮人，他还乐意这个跟你折腾折腾。
嗯，
这个美国涉华这些记者呢，他们一般还是不去出这个眉头。
就是对于强瘪新闻也好，灭瘪新闻也好，是得五角大楼统一口径再发。
哎，对，
哪怕《星条旗报》这么一个。它算是美五角大楼旗下但有很强独立性的一个媒体，
就已经是叫对标解放军报了，
但是
它生态位上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对
啊，
但是有就是既有很大区别相对独立、
嗯、
有的时候又一样，就该撤就撤。
反正我们这么讲啊，这次一撤之后吧，他们这个对于我们的各种报道呢，基本来看的话，我估计要等演习结束后一段时间，通过明着暗着渠道收集到的信息，然后呢这个美军或者说脱战区出一文章，
就这么说，
脱什么 Air and Space Magazine 啊 ，Space Forces Magazine，
又得看这个空军的中国学院，
哎、
啊，米歇尔空军大学的中国学院，
航天 banner 哎一瞪，哎
对，然后看他这个现在这个水平怎么样了，因为美国去年是很没品的，
哎、
美国去年的军力报告写到2025年的四月份。
也就那样了，
就这么说，就武器空战结束六个月以后，他在他妈在军力报告里写了一个中国开始向巴基斯坦交付霹雳15。
那你看，
那人家有话说是吧？嗯、我是四月份那个中国 R， 十二月份交付的，
怎么的？
所以呢、
啊，
这个到底演习了什么？我们又得等一年。
就这么讲啊，这次呢，我们公布出来的都是非常简单的啊，或者说是啊，双方这个什么起飞啊，这个飞机这个什么这个啊一对一啊这些的。但是呢，我们说就算。这些东西看比较简单，但有一些个肉眼可见其他东西啊，我们的飞机在埃及空军的这个机堡里停放，他们机堡里的什么电气接口的什么规范呢，与我们这些如何相融啊，这对以后的我们说无论是长期短期的海外部署都很有帮助。
对，
就是侧卫星飞机，它是一个咱们的歼16，它是一个继承了很多苏27系列保障习惯，同时根据咱们空军自个发展需求又有一些增加，有一些删改。
它是一个保养上很中系的飞机。
所以说这个飞机在这个，哎，不要忘了，埃及也是打算买苏-35的。
就是埃及为侧卫拾掇过一批地勤。
对，那么这两个之间，就是我们也有苏-35，我们甚至有一个部队投掷装备的苏-35和歼-16。
是、
啊。那么在这种模式下，我们看一看啊，这些东西在国外能不能运转起来？包括很多人提到。这次的我们所谓的什么超级潜龙或者快速潜龙，就是这个四个歼16若干个歼16跟个运20快速部署这个事儿，
大家带着这个所有的家伙事儿，航材啊、这些东西，
对，包括记者啊，
嗯，
就所以就有人哈、啊、就有点过度那啥了，就是看报道里提到啊，这次运20也副作为指挥机啊，什么歼16如何，就开始脑补，哎呀，这运20也是预警机是不是？我说哥，别这样。每一回俄罗斯勇士表演队去哪的时候、那个伊尔76也是指挥机，
就是大飞机啊，当指挥机算是一个传统，
就是
人比较多嘛。
对，不要一提到指挥就
它是飞行指挥机，不是什么战斗指挥机，
不是预警指挥机，不要往阿巴克斯这种高级形态去想啊。如何以及
最后提一句吧，这个埃及呢是一个，虽然说他这个空军飞行员因为长期的技术落后导致他求战欲望不是特别强，
哎，
但他求生欲望还是很强的
啊。是，
你看他那个基地那个机堡、
啊、
真吓人，那歼16往那一开，
那厚度 是
那厚度一开啊、哎，你东部战区前线的那个机堡也不过如此，
就因为是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那钻鸡蛋不是开玩笑的
啊！是他第一波空袭，那个压力、压制力不是就是不是开玩笑。
你说在天上死于空弹吧，这个是你干这份活了，
你认了，
你死于这死于得其所。你说你在地堡里待命的时候，地堡里待命的时候被咣叽被这边干一下，多少点憋屈
啊！是，就跟当年那16架图-16一样
啊！是，那埃及的图-16、
嗯、
是吧？就是现在，
多可惜啊！
就是埃及人这次迎来了我们这些新飞机之后，虽然说哈，因为演习场景问题。对于弹的威力很难真实体验，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大小小这么几件事，能看得出来，就是埃及对于中系武器，在去年属于是哎亮了个相，对于今年是，我要看看，我要多看看，尽可能感受，就是这里头，神力是什么样的，人的高级力量是什么样的，
就是人力是什么样的，神力是什么样的，
对呀、
啊，你考虑到这个埃及啊，作为上下尼罗河这么一个、
哎、文明
啊，对。这个经历过这个奥德赛时期的这么一帮人
啊，
那个人力神力之间这种辩证，他们还挺清楚
的。他们想思考，所以我现在是这两回文明之鹰之后吧，或者说这是第二次进行当中吧，我倒是觉得对于埃及买中系的事儿， 我不着急的，至少我个人心态。
就埃及买中介这事儿呢，确实是出于就是怎么说，出于这个外交的原因，就美国人不可能允许在武器空战以后让埃及人买僵尸 C。
叫做你现在把经先捏一捏
啊，对，
我不着急你买书，你来图书馆，
就是、我让你们有这欲望，就跟这个阿姨买车一样啊，也是开过几次好车以后，
哎，
还有这个买车念叨了一年，但真的买车就是开了个几次好车以后，
就是这么想，西方那些个军火大厂卖东西。那之间的酝酿前戏，
对，
多长时间？
对，
咱们有的时候吧，咱们毕竟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个先进军品出口国吧，
哎呀，
大家伙现在容易急啊！
就是、
你看最近
要做军火商的第一个这个冤的头
啊，
是埃及。
你说，哎，这当年就这么回事儿，
对
吧？你说现在啊，乌兹别克歼十，哎呀，乌兹别克没官宣，急啊！一下新闻灭啊！这个什么啊，这个印尼，哎呀，这个不买那个不买，哎呀，普拉沃是个骗子，换灭。啊，阿尔及利亚啊，剑士 CA 什么东西？有没有信儿啊？没有信儿啊？没有信儿啊？扯淡啊！灭什么说？大家别这么急。
对，你踢球呢啊？你U23说乌兹别克斯坦了，还是亚运会说乌兹别克斯坦了？
这就属于是，大家的心态也得调整，不是谁都跟巴基斯坦那样，
哎、
面临生死存亡危机。骁龙 Block 三也好，剑士 CE 也好，他着急。他着急
什么？这个什么那个谁？这个啊，这个阿塞拜疆啊，
嗯、
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
阿塞拜疆领导人
啊，那个阿利耶夫，
就跟阿利耶夫一样，那是真急
啊，对呀、啊，
出来演习，
嗯、
然后指着巴基斯坦的这个飞机，就说这飞机是我的，
此机无养之，
此机无养之
啊，
然后你们还指了两次，
就这么说，就是急的。如今来看哈，当今世界国家这么多，急的还是少。
就是有的国家拖不得，有的国家慢不得。
哎，是这么回事儿。
哎，所以呢，埃及也好，阿尔及利亚也罢，这北非这哥俩，
嗯，
属于这个真的叫就快不得的。
就是哪怕埃及因为近期的地缘局势，他自个儿觉得有点不对了，但
他觉得我要死了。
但这话不能咱们说，是你提要求我们来，你品出什么味儿了？好像是这句话。书不会自己张嘴给你讲道理，
那对
你自个品去。
这么说，而且我们也是跟埃及这边呢，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就是美国人呢，中午管不住你的一天。
哎，
如果美国人管你的时候呢，这件事儿呢，你也别着急，
你也别以为什么美国永远能管住以色列，管住你，放心，以色列不会干你的。内塔尼亚胡是个好人，他可正常的，绝对不会担心他的孩子在美国被伊朗人干死。
啊，对，
这以上说的都是现在发生的事实啊，我说
是，所以呢，就是埃及买飞机这事儿呢。现在就处于一个啊，我每天都得看看。你别说看这个，哪天他把什么阵风 F 什么阵风米格29开到这边来看歼20，
哎，很正常，
也很正常。
就这么说，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心态已经好到了，就是应该好到什么样的？埃及人他就算不买，他这么来来往往的，我们在从中也有好处可以弄。
哎，我们这找个机会把什么运转 LG 空警500飞到霍尔木兹那，多开心，
多好啊，对不对？
多好
啊！跟这个相比，你说
你买不买我们都得飞，
买几个飞机那几个钱儿，我说句最难听的，这几个钱儿也到不了各位的钱包里
啊。对，
那钱咋支付的？每一回我们就这样讲，外贸军机、外贸军舰、坦克的时候，那支付手段、那还款周期
啊，是
啊，
这个什么荔枝如何卖出去，卖出去以后如何上交国家再下拨给补充工业，
啊，钻石的原钻开采之后怎么加工？
啊
中间的怎么算谁的？
然后呢，什么长期什么北方工业是全国第四大什么领油股，对吧？
啊，
领油产业
啊，你别说好什么好话吗？
别说什么好话吗？人查起审计来，
哎呀，
到时候
是
吧？那人也不乐意查审计，你把钱给我多好。
是，他差点闹出个什么跨国那个什么抓人的笑话，
是
不
是？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就为了地缘政治的平衡和再平衡啊，这个尽一份力了。那这挣不挣钱都是处于热闹。
好，我们说完这个平衡啊，叫美国这个导弹射程之再平衡。
对，这个伟大的这个能够灭别的424，就是424这个弹出来的时候吧，我第一时间就特别特别震撼。我说，美国人能藏东西，就跟那个上次藏东西是那个 B2 打那个 Larsam
啊，对的
Larsam
嘛。
然后这次，哎呦，这藏一424，
嗯，
然后呢仔细看了424，因为那段时间周末嘛，周末我和女朋友这个忙婚礼的事儿，也没怎么仔细看，
嗯，
简单看了一下什么这个祖传的什么33.5英寸啊，然后说什么这个弹的这个外形，是不是？
它这个13.5英寸啊。熟悉英国海军战列舰战巡史的朋友们，343毫米，
343，
太好记了，这个。
对，那你这343是干嘛用的？就为什么当年那个标准，
嗯，
这一家子他为什么是343？
就要讲到这些个马屁股的话题了啊。
对，就是什么马屁股人手掌，然后什么什么这个英国男拳，
哎呀，对对对，
啊，就是从拳头到个肩膀
啊，是 啊，
啊，这些这个逆天度量衡是怎么来的，
这恶臭指标，
反正你一看这个逆天度量衡你就知道啊，这个弹有很强的延续性，延续的是谁呢，是一标六。
我就这么说，很多人纳闷这个 AIM424 怎么来的，我说很好解释啊。
哎，我对你先解释。
不有一个 AM 幺七四吗？
对，幺七四，
现在不是美国二百五吗？
幺七四加二百五，
对呀，四二四吗？
合理了，
通了。你看，
对，
你看，还咱俩不谋而合，我跟你说，
对，都不谋而合啊！你想四二四，你看这个幺七四这个怎么来的？是吧？那算无所谓了，
幺七四就是幺七四嘛，二百五是二百五，
二百五嘛，还，啊，是这个在美国二，哎，你还别说，这弹的立项可能还真是什么二百五的时候。
我就这么讲啊，就是现在来说呢，就是 F 三十五弹仓里没好弹这件事儿。其实美国人这个焦虑已经持续很久了，你看之前各种 PPT， 什么两个弹连一起那个玩意儿啊，什么号称什么匹一半顶120那个玩意儿，
120 DBM
就是，哎，差不多
120 D3M，
哎，就是这，
哎，这个名真不是我瞎编，
对，
他那个叫什么 AIM 120 D3 Block 几
啊，反正就
已经是什么这个什么
D3M 了，是
什么这677 BRDM 这种东西都出来了，
就这么说啊，现在就是。美国人缓解 F35 的单仓焦虑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搞一个120一般大，不一般的粗，以性能更强的弹；要么就是搞一个比120正好它一半长度，但性能与120一样的弹。这样的话，怎能翻倍嘛？现在就属于是这两个思路呢，都得出成果。导弹焦虑，如你所说，它在2025年的对华学习报告里状态不存在，那么在2026年出报告的时候。它不能不存在的，
就是国会老爷啊，因为很多国会老爷对于中国空军到底什么样啊，一点感觉没有。
嗯，
这个事儿并不开玩笑。你像这个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啊，拿了一个什么特别逆天的70年代的法案，
嗯，
然后呢说什么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什么核导弹数量突然超过美国，要向这个国会报告。
嗯，
他把这什么70-80年代的法案报出来，然后呢给国，然后走流程给国会报了一个什么紧急通报。啊，就为了说明做中国人这个导弹井是真的这件事儿，
实在是让人这个是忍俊不禁，
就是你得说这个像威尔斯巴赫这样的人吧，他没那么没品，
就这种人还是少数派
吧。但是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讲呢，他不是没辙，
嗯，
就是他希望是说等这个国会老爷在问我的时候，我有辙。
而且，啊，
你别跟那个什么什么特朗普级战列舰，
啊，
什么星座之类的，什么所有人看你的，就他也没辙，我也没辙，
嗯，是
这辙上加没辙
啊，这不行，啊，
这不行。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我在这个国会老爷啊，最近这段时间这忙着忙大的时候，哎，我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就是百忙之中我弄了个424出来，
424啊，424出来以后呢，空军能要钱了。
嗯，
424一出来，你想这个配套424的 F35， 你看什么，就是目前生死不明的什么 Block 4，F18 的什么星际计划，
嗯，
什么 NGAD， 什么 CCA 这个什么增量二 Increment 二，
嗯
，Increment Two 这些东西都话说了。
啊，是美国海军搞项目，美国空军后面捡滑道，
捡滑道，
此时在历史上也太多了，数不过来了
啊。就是54120的这个故事嘛，
啊是，
但是确实呢，对于这个美国海军来讲呢，他们跟这个解放军空军啊，这个对位这么久，他们其实压力很大的，不比埃及人小。
而且呢，你看啊，这个惯性思维也导致什么呢？啊，当年打的是图十六门，现在还有图十六
啊？对，
尽管图十六的反舰武器射程是长了一些啊，威力是大了一些，速度是快了一些，那我们靠攻再远一些呗？
哎，对，就是你得说，你先说，
就是美国人，我看了哈，什么 Aviation Weeks 啊，航空周刊这些地方。普遍渲染说2424这个弹是两级发动机，
对对，
尽管美国海军和空军压根没有承认过它是什么玩意儿啊，但是呢我先想了想啊，他强调它是两级是为了让它的射程或者射程潜力 make sense， 因为之前美国人讲哎呀260如何如何射程时，大伙儿已经开始抱着膀子怀疑了，你是咋打气球吧，而且你也又是全世界用高级空空弹打气球经验最丰富的国家。
那是
啊，
就是你得说这个 ESSM Block 1和 Block 2是如何把射程翻倍的，打这个末端过载减了十之一。
啊，对啊，这个吹嘛，就属于什么，
啊，对，就是你看那个，就你看那个包线嘛，就特别难崩。
就是，
然后这个弹呢，但首先你说这个设计上，它动力段能多长就多长，这个是必要的。啊，以我们伟大格洛尔斯的这个 R37M 举例，R37M 就是一个尽可能是说你的这个高空高速把这个弹子赋予一个特别好出手射向以后啊，
嗯，
让它尽可能这个飞的时间长点，不要进入关机掉速这个阶段。
它那个相比于 R33 基本型，就是米特克31代的基本型那个半主动弹，它那个 发动机舱的长度大概能长得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啊。
所以你说尽管 237M 有很多很抽象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它那个尾喷管特别长，
嗯，
长到了这个影响了这个什么固体燃料这个装载，但你想了想，它是本来就是说我要造一个特别，就是它没有你想的时候，如果我这么大一个弹要打什么三四百我就打二百多，所以我要让它一直喷着，一直喷着的话，我这些这个设计都是合理的。这个弹呢，它的这个设计的理念上，或者说你从它这个设计元素上看，那客观上面临的物理现实就是这种粗弹它一定会面临关机掉速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弹它怎么解决这个，就怎么妥协说我的这个阻力增大，关机以后掉速过载都掉特别厉害，与它这个粗壮弹体带来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什么推进剂的这种这个装载量优势啊。你怎么平衡呢？那个觉得可能美国人在这个物理设计上并不比俄罗斯人高明太多。
就是美国人的牛顿，他也是牛顿；俄罗斯牛顿，他也是牛顿。
对，就尽管说美国的这个固体推进器确实沾点这个神性，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又再加上有这种双脉冲导弹，我们又先列装了，现在再看呢，他也没那么神。
质疑多少有点吧，你自己想吧。就这个字儿，就是现在编出个第二集出来，别管有没有，是为啥呢？美国人需要跟人自证我的数据没问题了
啊！对，
以前美国人是不需要自证这个事儿的，就在 AM 二六零早期阶段时，他都不需要自证
啊。对，
但自打 PD 十五反向虚报之后，哎，人可是反向虚报，你能不能拿点什么实证啊？什么
空空导弹的射程本来就很 trick，
对呀，
我就要说韦加特和罗斯啊。有什么三马赫高打低两万打一万的什么二三七 M， 然后有一数什么四百五还是四百多少，
反正就吹嘛，反正就
吹嘛，然后末端什么过载拉到十级以下，
就是属于叫做这些东西哈，以上都可以就表明一个什么呢？只要目标足够独特，接的足够好，那我就可以说我这个战果是实战的
啊。对
啊，哪个不实战？
那你说你这个霹雳十五现在刷那个刷数据，
嗯，
刷到一百九十八怎么办嘛？
那你能说不实战吗？
你说不实战吗？
那靶系能不高级吗？
那你说你真打起来，你打伊朗是不是也是这么打的？
就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呢，但是美国人也清楚，这个弹的目标不是伊朗，甚至也不是俄联邦啊，就那一个。
对，
那就那一个的情况下啊，那你说我现在这个弹，我要是不能证明 F 三十五的弹舱们还有能力去挂一个在射程，就是能够缓解射程焦距的弹，那怎么着？人人外挂幺七四，好看呢，也不好看呢。
那、你说什么 F 三十五前出，什么 F 十八在这个后面，叫外挂幺七四这个东西吧，反正这个也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论文，就是标准六啊，包括其他地空导弹的，它客观上它射程就是要比这个舰空弹要稍微近一点。
这个没办法，
这没办法，你这个载机初始就是个八九千米高压音速的一个东西，而如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标六如果按照你正常拿那个推进器去推到这个时候已经三四马赫了。
助推器的进步呢，有的时候它比飞机发射条件这种飘忽不定的条件更好控制一些。
所以你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取其精华了
啊。
就是我可能这个以它的这个战斗部的这个设计呢，包括它这个导引头的设计呢，就是幺七四 B 简单研究了一下，说这个标六这个导引头啊，能不能装到这种大弹上，然后呢优化以后放到了四二四上，然后四二四呢通过这种什么飞行弹道的优化，再进一步把这个射程拖宽，拖到一个三百五四百，就是我这里就说，比如说什么两马赫。什么迎头或者一点几马赫迎头，双方都一万米的情况下，这种射程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这么说，你可以理解为幺七四是标六上天的第一步，
对，
四二四是第二步，
四二步是个合理的幺七四。
你讲话吧，不是
二百五了吗？
哎呀，对，二百五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啊！现在美国海军说白了是我这个项目是奔着实用去的，
取其上少得其中
啊。F 三十五 C 在目前 F 四七好歹还吹。什么2028首飞啊，如何如何，什么飞机已经进入了原型机制造阶段，你别问为什么又进入就制造阶段了啊，就是它好歹有个时间表，你说这个 F 叉叉搁哪的，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 F35C 有再多问题，它也是美国海军唯一能够指得上的地标，所以就 F35C 弹舱里能飞个什么，大家看到了那个图，一发 AIM474 啊424和一发120的那个多型弹搁里一放，就是如果以当代的空空弹的来标准来看的话，120也就是发中弹或者说中近距弹，
啊，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把424称之为一种中远程弹。那么一发中近，一发中远，这么一种2+2两个弹仓，那可能在美国海军看来，这虽然与他们知道的中国威胁相比不一定够用，但你给我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请。
拿不出来了呀。那你说海军虽然也把这个咬着鼻子，就是什么捏着鼻子买了200A，
嗯，
但海军没有 F22， 没有 F22
啊。啊，对呀，
海军现在这几个载机平台，有的时候就需要这个弹稍微折磨一点。
我们反复提及，260的优先整合对象是 F22，
就是 F22、F47 这哥俩，那海军俩东西海军都没有，那怎么办？
巧了，嗯，
巧了。那海军就是说，我现在飞行性能最好的平台是 F35 还是 F18， 我不好说。
先别算这个事儿了，
就别在这算这个事儿了。所以我最后就使用一个他们怎么说呢，就很像这个 missile 的这种想法。
嗯，
而你说这个弹，你说最开始是不是和PT-15拼射程，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就这个弹，它最开始的面向的目标就是轰六，
就我称之为这是美国海军的一种习惯性内生性需求。
对，
就是我就是需要一个打对面的轰炸机群的东西。
然后你说什么我什么建空的这个什么标六啊，什么标六什么给你标400标500，我给你弄什么反舰弹道导弹那种弹道，
嗯，
海军不认的。海军说你给我找一飞机挂上呗，我就拿来打，都是拿来打轰炸机的，是吧？
就是你给我整一个就是什么正经玩意儿，
正经玩意儿。
那你看哈，除了424正经玩意儿之外，就是啊这个 CAAM， 就是我们说那个半截弹。半截弹呢哈，这一次是这么讲的啊，说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做呢，它跟424呢一起公布了，但是没有出图啊，只是提及了，叫
有一个模型，有个 PPT，
对，说哈叫提升这个哈这个弹仓的这个内部挂载能力，它作为空战的内边界武器。这个内边界武器这个词叫做 inner boundary weapon， inner boundary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美国海军对于空战它有一个类似于画了几个界，这个内层边界大概是他认为叫做吧，这是碰着 AIM-9X 这种大格斗弹的外围了，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啊。然后你说呢，至于这个图啊，就一个啊，有一个尾，只有尾翼啊，没有弹翼，然后这个前面有一个小黄圈显示这个有个这个什么有个头，就感觉也没有比这个之前的状态前出太多啊。
就这个他这个叫 counter air 里头这个 CAM 长得跟个混蛋似的。就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未来我在这种什么20-30公里、30-40公里这种接就传统接杀距离啊，要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弹目标还挺多的。
嗯，
除了那种什么雷达上一晃而过的歼20、歼35，乃至说什么更大的破冷蛾子，
嗯，
到这个中国造的这些 CCA 或者隐身的这些什么攻击11、攻击21这样的无人机，
对
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呢，你用这个120去打，它已经落后时代了，而且呢，可能数量不太够，因为这些飞机也是高机动性的，它可能你要打起来的话，你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什么，就是它这个，我看怎么说来着啊，叫这个 internal carriage capability， 就是在这个20-30公里内的这种不可逃逸性要更好一点。
它有点类似于啥呢？就是它对于9X 的位，就是9X 的性能边缘，我们说像9X 这种格斗弹，虽然说是四代格斗弹了哈，但它的理想的射击范围与传统格斗弹相比区别没那么大。
是的，
尽管说 9X 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打某种特别的目标
PD8 还超视距呢
啊，对呀，也能打确实他们40-50公里，
对，那 PD8 还超视距呢，
对，但你能信这玩意儿的40-50公里的能力吗？那反过来他这种新的这种什么小中距弹，他想就是我要把 AIM-9X 吹的那个最大射程那一块能力把那一块填补一下，需要一种研制时就考虑比较好的中弹近打。之前我们反复提及中弹近打，在我们列装 PT-12 之后的若干年之后就开始研究这个打法了。后来发现是你也确实需要在弹本身上进行改进，而不是说是哎呀我什么什么好发射时机，我改进一下我的发射什么发射姿态如何如何的，靠这个还是不行。美国人跟我们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美国人有类似的想法，这很正常。但是呢美国人就在于是他有的时候想的太多。你比方说前一阵红海上空的这个防空作战，让他们觉得70毫米火箭弹加激光制导，哎，这玩意儿打无人机不错。你说现在啊，这个打什么胡塞啊、伊朗的时候，那我现在每一个飞机 是不是都应该挂一些什么这种对空火箭弹，就打这个、
就是、
怎么着
弄点小导弹
啊，那我让 F-35 F-22 挂这玩意儿 F-47 挂这玩意儿，
所以
那不扯吗？
就你得说 CAM 是一个非常既要又要的东西，
对，
他打的这个他拦截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天上飞的他都想打。
所以就是我知道70毫米九头蛇让 F-35 打太滑稽了，那你这个小 CAM 能不能价格上往底下降一降，数量上多一多，让我能够实现打它就跟打火箭弹似的。
嗯，
这话你一听就不是人话。
那、啊、确实，
但是现在就属于是吧，在这种采购需求下，这种非人灾对话是越来越多了。
对
啊，而且呢，
你说你这个什么 AM 九四就是九叉，
嗯，
赛博四，
什么 block 几，
什么 AM 120D3赛博四，那不叫什么 block 四，叫赛博四啊、
嗯、
啊，这些东西他你给他提的需求，那就是人要干的嘛。那你还不如那整一 CAM 你做个梦呢。
所以你看哈，我们之前很多年前，不是我们了，很多朋友都讲过，说美国陆军打治安战把自己打傻了。那你说美国海空从去年的红海防空战至今，这一圈防空战啊，或者说是什么打无人机这个作战，给他们自己打出什么真正有用的大国对抗经验了吗？我看也很不一定哦。
就反导上可能还说道说道，
嗯，
但是防空上呢就毫无作为。
就是洋上防空，目前他们得出这么几个结论啊：弹不够，弹不够便宜，弹不够多。
就一了啊，总共像这个林肯航母群啊，加起来打不了这个几次什么十几枚导弹的汽车。
嗯，
那甚至不如说什么，如果真漏了假飞豹，他给你一轮。
嗨，
啊，
所以说就是现在有种感觉吧，叫做如果胡塞跟伊朗没有试出美国的真本领，那你不应该这样。但如果试出你的真本领，真本领更不应该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外界观察者也很迷糊，但反映在结果上是的，就是美国人目前在中距弹领域就是啊 ,120D 还要采购 ,260 还没有进入批量，然后呢两个大的标六上天，大标六上天174和小标六上天这个什么424，他俩都是重点发展型号，就看不出谁是重点。按照过去一直吹的风 ,260 应该是重点。
嗯，
但现在看呢，这424又有这个后来居上之势，就现在这个情况吧，你与其说是美国哎导弹一个接一个的黑计划，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还不如说是美国海军对于未来这个空战超视距空战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就是你先给我点这个导弹啊，把这个巨大的射程差距这个给我弥补掉啊、
嗯、
别天天什么150公里外有一歼十六晃得我这个心烦意乱。
就是
啊，你像美国海军多容易遇到歼十六
啊。以上还是这个建立在中国目前最好的空导弹只有 PD-15， 绝对没有往上加那些数字上。
就是现在这个哥仨这个 PD 就是真是那个就是南部战区的歼十六起飞啊。
啊 ,12。
我知道它有 PD-12, 有 PD-15, 有 PD-17。
嗯。
那他在那个位置上晃，我就是烦，我就是拿他没辙，他拿我有辙，咋办吗？
所以就是射程焦虑这个事儿吧。如果你只是为了射程焦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会让人想起很多事儿来。那你的雷达焦虑好了吗？如果你的雷达焦虑没好的话，把你的弹声照焦虑补上，这事儿他就解决了吗？好像也没有啊。
对。
但是你看啊，在跟国会说理时，雷达这个事儿不好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雷达达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地步啊，而我们美国雷达仍然有什么什么什么优势。但是导弹这一块这个精，毕竟武器空战真体现出的导弹射程这个事情，所以导弹的射程这一块丁是丁卯是卯，只要有个数据我就能把故事给你讲圆了。
嗯，
就是先把导弹的故事讲圆，那么其他的事情我们导弹都做好了，其他能做不好吗？就是这是一种、怎么讲呢，当这个军队吧研发武器装备，很多时候它带有太多的政治上的堵嘴目的，
嗯，
以及说要在盟友面前继续显示我还很强的立威目的时的，有时候也真不能怪说美国科研人员的什么什么什么方法不对呀、啊，什么什么想法不好啊。
反正对于这个，
不行啊、
你对于这个美国就是中国周边这一圈国家，
嗯
啊，日韩澳、哦，包括说什么未来什么乃至菲律宾这种，
嗯，
就算了，你把424卖给我吧。
就成这种的啊，我觉得424还不错。
我觉得424挺好，你先卖给我、算了。
对，我觉得就稍加改进换在 F-15 上就是非常好的什么下一代什么什么武器。
那你说这个，我回过头来再说这个伊拉克的例子啊，你说伊拉克当年打 AM-54 啊，全家老小上去这个轮番单挑，
嗯
啊，什么 R-23 什么 R-7
啊，
什么什么
都被伊朗不死鸟给撤了
啊，对，被不死鸟撤了。最后你说怎么着，法国人端出来一个幻影 F-1，
嗯，
有个超马特拉，
嗯，
啊，是不是？你说这个，你甭管怎么样，那幻影 F 一最后拿超马特拉把那 F 十四给打下来了，
就是
在五年以后破除了 F 十四不可战胜的神话。
叫什么呢？哈，有的时候吧，这个在武器装备界这种非理性情况，不是我们的第一部分讲的中外空军对抗当中会存在一些个哈，因为装备有代差，所以会存在一些非理性观点。你说美军，他现在跟我们之间还远远没到说什么谁比谁有代差这么一个地步呢，但是呢。因为一方有了这个超远程实战空战记录，另一方确实又没有，这就使得是他就变得非常急于去证明自己。明明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很清楚，15亿200公里打阵风这种战力它不是一个普世战力，
嗯，
它有太多的偶然性因素了，
就是确实印度人接得好嘛。
啊，但是美国人这边你跟他，就算是我们去跟他讲的道理，你骗我，你少骗我，
就美国人的第一是，我要是发动空中战役把中国当伊朗去打，那就是我第一波攻击就会被霹雳15在什么18090公里外死，我不知道怎么死。
嗯，
因为他打伊朗的时候就是那么弱智啊，那8-9千米高举高打，然后呢跑到什么40-50公里去投弹。啊，你说我要不这么打仗，那美国空军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打仗。
不会了
啊，你跟乌克兰一样啊，天天什么 F15 F16 游击战，哥们儿对面那不是237M，那是霹雳15。
嗯，
啊，这冲过来打你，人人高打击打你更开心。
而且属于是。就
美国人就说我就得要一个远弹，
就算报告里面有93阅兵没上，歼15 T 没挂，大家伙儿就是
他真没有
啊！我们都大概清楚一点的事情，怎么着？美国人这边都是傻的
啊！你说这个美国航母部队是对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肯定能击中自己有非常充分认知的，
嗯，
真打起来不会在这个打伊朗这种战位上晃悠。
就所以就是呢，现在美军有点类似于叫做吧，搞武器研发的人很清楚，其实基层部队。想要的东西未必是这个，但是现在是他们的要服务的对象真的是不只是部队，甚至说部队真的不是最主要的那个，
或者说部队他觉得你再怎么样得把部队的第一步需你得解决的一部分需求，
是
你不能再画个什么 200A 那样的饼了。
所以你看作为一种平衡产物，424给人一种是这东西应该不难，
嗯，
你看啊，我们说上一代174自打推出以来就在 FA18 上以每一次挂每挂必挂四个啊，每次一定把飞机挂得跟个什么一看就不能超音速那个样子，
嗯
啊，去飞起来如何如何的，
你看他爬的什么就让他爬车都费劲那种够型、
我们都知道为了改善气流分离问题，大虫子那挂旧奶挂架是往外倾斜一个角度的嘛，
对，
天生减速板啊，
对，天生减速板，你看他爬就感觉他妈的200多啊，这就跟 IDF 那种数据，
就是属于是个像这种情况下呢，你也清楚，有424在外观上给人感觉是它比174像是一个不那么门面的单位，
那严肃多了，
它严肃
了、
虽然说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有174这么一个同行衬托或者前辈衬托，但是呢如果你从一个营销学角度上说，174确实给424做了一个比较成功的铺垫，大家我相信你的故事是真的，
取其上者得其中啊，开其窗来拆其门，
哎，就是这个意思，
锚定效应嘛，
嗯，
所以说完这个锚定效应呢，我们最后讲讲这个我认为是美国海军的这个锚定效应，或者是什么开窗拆门，
对
啊，就是这次这个
电争大战、
啊、
第二回合、
哎、
也不到第二回合，反正就算第二回合好了，
这是确实第二回合，因为这回合还夹杂了一些别的这种政治狗哨啊。我先说这个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电争大战啊，这特朗普肯定是他是一个擅长于这个什么，他要开一窗我得先把屋拆了
啊，是
别人拆门他拆屋，
嗯，
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第一点，就是我要把这个舰岛挪到中间去，还要改成正确弹射、
对，
如果美国海军否认了这一点，他会进行第二步计划，把多勒斯米勒改名叫特朗普，
于是他都干了这两件事，
对，他两件事都干了、所以现在呢，这个美国海军大概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电改征这气儿啊，您还是别想了。
对
啊，
那么连带着呢，你把这个多斯米勒改成特朗普这个事儿呢，咱也得也不能就这么定了
啊。对，就是如果登定也行，反正您29年就下台，您29年下台的时候，多斯米勒应该刚破龙骨。
反正已经都改回来了。
就是指不定下届政府啊，不管是这个卢比奥还是万斯啊，还是民主党什么 AOC 之类什么玩意儿，到时候他们爱怎么改怎么改，跟您没关系了。
就是说回来就是呢，美国海军部长对于这个事儿。叫做什么呢？啊，因为关于电和征的事儿被特朗普提了一嘴之后，这事儿就不能够泰然视之了，就必须得严肃对待了。
就这是一个特朗普绕过了赫格塞斯，绕过了这个南越这位桑棍，绕过了整个国会老爷，突然来这么一行政令，
是就是，只此局面下，如果放着这个事儿不管，
就像上次市长讲话了，他已经是备忘录了，总统签过备忘录，你不能不管他。
就总统签过的备忘录，大家还得去什么这个国会吵架，马上中期选举了。
嗯。
啊，你中期选举之前，你什么投花什么花六天时间或者花一个星期时间，然后凑五十亿个人把这事儿给否了？
不太，就所以说必须得啊。好，现在说了，我们也特意，你看非常 trick 的是啊，我们不公布本次打伊朗期间的出动数据，因为这次数据还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东西。
就是实战保密，
事实机密。
对，
哎，
实战记录是保密的，
对。
但是呢，我们演习记录可好了。
我们就找一个准实战呢。那就是二月份啊，这个威慑马杜罗那前
啊，对
啊，你说这个时候他是半实战不实战啊？
你得说威慑马杜罗那前啊，当时福特作为这个东海岸唯一一个能开的这航母，
很威风啊，
很威风
啊。
然后呢，是就是因为福特是终于他是第二次实战，就正经实战部署。
是
我们讲24年到25年的时候，福特终于以这种什么8个月、9个月为一个部署周期，完成了第一次部署。
嗯，
然后打马杜罗的时候就第二轮部署。尽管第二轮部署呢也传出了什么厕所堵了什么吃的不好这种小事儿、
嗯、
当时是小事儿，
对
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对于马杜罗的那场这个进攻啊，掩护什么160团那个空中突击部队，
嗯，
空突部队，然后呢这个护着马杜罗这事儿啊办得挺好的，所以当时大家觉得啊福特是一个堪用之船。哎，你先别说这个伊朗打怎么样，是不是一月份的时候要调福特的时候，所有人都打保票说这福特没问题？
是啊，
是不是你特朗普自己也打保票说福特没问题？
你们跟我说的，
啊、对。
所以说回来啊，海军啊是作战部长考德尔上将啊，在昨天就说
考
德尔啊说昨儿啊这个证明啊，咱们这个公布一数据啊，叫做在这次啊从南方司令部调往欧洲司令部，最后到这个中央司令部当尖儿这段时间。福特号的出击效率是尼米兹的120%到130%，啊，这次呢是为期4天的战备测试，说所有的测试啊情况都变得更好啊，如何如何的。他至于谈及说为什么前两天总统啊特朗普说要这个拔电改正，他说啊，毕竟啊川总经历了福特号服役以来啊几次部署的过程，他有担忧。我们会在未来的60天内逐渐公布一些福特电台的细节啊，如何如何，我们跟总统全面的讲述啊电台的优势是什么什么，您所看到的材料其实背后还有一些材料，但是因为时间所限啊，您日理万机啊，这个所以呢啊，当时掌握情况不够全面，这个我没有责任啊，
这
个万邦有罪、啊、
没把这个李万机什么样也告诉您、
啊、不知道是什么机的啊，
对，
就是总之就是您看到的情况是一部分事实，现在这儿还有一部分事实，新鲜的、热乎的，是关于福特这次打伊朗之前的这个东西。至于打伊朗呢，那等您下一次，万一您又哪一天又想把这个电改正了，那再跟你说呗。现在是美军大概明白啊，这种对上管理呢，有一点是，有什么话别一次性说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川总那面还有什么话等着你，所以是对你有利的证据，如果足够多。或者如果没那么少的话，不妨先压着一部分，
对，
择机公开一点，这很 trick， 4天时间内的持续出动量，我们知道打起仗来的话，一艘航母的战区的时间何止4天？
像38天战争里头啊，这个林肯再怎么样，每天平均下来也6-7架次呢。
嗯，
这个你说到福特这块，你4天400架次，那你上这2000架次怎么凑啊？
就属于是有些话呢，还得是哈，看老头听完这番话之后，下回。记者拿着考德尔上将的这番话他去拷问特朗普的时候，特朗普在逼逼个什么，这样又无限把回合拉长。过去觉得啊电坛争坛是一个国运之争、舰运之争、海运之争，那么在此背景上必须得是一战定乾坤，
是的，
但现在是美国海军都逐渐清楚了，老头还有2年半，这2年半期间的变数还很多，即使不算中期选举的话，特朗普也有足够精力围绕这种破事去跟你扯。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先就一个回合进行一个回应，等您下一回又想起来的时候，那么再来一次，
是的。
所以呢由此来看呢，至少美国海军很清楚电改征过于得不偿失，
就
先顶着
电改征这事儿吧，大家消极对待，
对。那么呢你看有消极的就有积极的，或者说你也不好说是什么极，那就是在昨天乌克兰独立35周年阅兵式，
那个阅兵式吧，反正大概就是恶心俄罗斯人。一方面呢，俄罗斯内部也是灭成一片；
说啊，为什么不攻击？
就打了四年多了，乌克兰都要威胁啊，五月九号炸红场，我们怎么就不能在8月24号干基辅呢？
然后呢，反正这个按照俄罗斯人的意思，因为这次阅兵过于不抽过于这个抽象，
嗯，
导致他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打。你说伊凡伊斯坦尔过去，咣的砸了几个无人车。
对，哎，这是我们要讲的。这次阅兵如泽子所说，是全世界第一次没有受阅一个人。
哎，是，那你上去干嘛？你欢迎无人泽子呗？
就是，我是解阅官嘛啊，就是现场。无人车，天上无人机，水上就是那个地内包和尚，
对，那地内包和尚有那个几个小艇，
几个无人艇啊，组织了一次全无人装备阅兵。
就他那个无人装备阅兵吧，现在看还是有点含金量的。就是他那个飞行的那个无人机，作为这种侦察无人机，能拉这种舰型编队，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五架战机的那种舰型编队，还挺高级的。
就是由此也可见什么呢？就是呢，这场阅兵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一种呢，在希尔斯基下课之后呢，这一场阅兵有一种叫做，我虽然不能为前防长彻底翻案哈，但是呢，也算是那个90后前防长所构想的这个叫做，啊，这个这样打仗才好呢。希尔斯基他不行啊，
就
拉帕蒂尼我看着。
就费多罗夫啊，已经开始逼宫的情况下呢，
啊、
这个泽连斯基呢，还是希望说展示一点这种这个政治姿态啊。你看，我们乌克兰是无人大军，
就是你德拉帕不是你费多罗夫的建军思想呢，有可取之处。
我取了，那要你何用啊？
你看我把取的这东西都给摆一块了。
就大家知道啊，乌克兰不缺野心家，不然的话，泽连斯基他也上不去。
嗨。
费多罗夫是一个很拙劣的一个野心家，
就是小泽子，
小泽子、
嗯。
那大家说有大泽子的呢，干嘛要小泽子？所以这次泽连斯基的这个阅兵啊，与其说是恶心俄罗斯人，不如说是恶心费多罗夫。
就是既恶心费多罗夫，也恶心希尔斯基，
也恶心希尔斯基。希尔斯基现在在干嘛呢？有点类似于什么这个，
他不高级顾问吗？
对，什么620以后的那个，就是620以后的那个，
就是普里戈金事件之后的那个大另外大光头苏洛维金，
就是620以后的苏洛维金也好，普里戈金也罢。
啊，是、
哎、很像这个620以后的苏洛维金，就是在国内晃没人管的
啊，
他也没什么实权，也指挥不动部队，反正在国内晃也没人管的、
啊、哎，这一晃啊，就是普里戈金挂了三年了、
哎、还真是三年前的差不多也是8月20几号嘛，他那
当时我在那么四川玩的时候
啊，
突然之间我都出大事了，
普里戈金死了。
嗯、
啊、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天，但是觉得好抽象。
是，虽然我们讲现在这个戏的倒也不至于有这么一天啊、
嗯、
应该不会啊，但是呢，这场阅兵对于希尔斯基来讲，确实有一种是你过时了，就是看着没有啊，就是在今天我看，因为到阅兵结束之后第二天了嘛，乌克兰的媒体啊，各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人啊，马呀、啊
哎，
人马、
啊、人马们啊，都在说看着没有，哎，我们为费多罗夫翻案叫屈是对的，总统都支持我们，
嗯
啊，你看为什么搞这个全无人大军，就告诉大家不用人去填线了。
就是你得说，最近这个德拉帕蒂啊，他接了这个希尔斯基的这个征兵计划。哎呦，我之前反复吐槽说，当年这个扎卢日内啊，希望说把自己征了，在最后征一波人，
对，
把这个征兵 TCC 抓人的这个锅自己给背了，交给希尔斯基。
嗯，
希尔斯基是主动请缨也好，政治运算就是政治这个运作也好，
嗯，
让扎卢日内赶紧滚蛋。啊，接下来那个大规模征兵计划我自己来，
全被他给吞了，
就全也不是全被他，就锅是我背的
啊。
因为征兵这事不得人心嘛。现在德拉帕蒂也好了，又该征兵了。就在这几天征兵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这个泽连斯基又搞了这么一个无人大阅兵，
就是属于是，这就上眼药，就告诉你，哎，一方面告诉你不用征兵了，靠无人就行了，一个人都不需要，啊，一方面又是兵还得征，线还得填。就是两相比对，就让乌克兰的媒舆论也挺撕裂的。当然了，俄罗斯那边也好不哪去，就像我们说的，因为这么一场无论如何也是对内呢，总体是长士气大于灭威风的一次这个啥啊，俄罗斯啥也没干啊、
嗯、
空袭基辅巷这边挺热闹，炸了一个什么火锅品厂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现在哪儿烟大，都是两边有一帮人在那研究炸什么玩意儿烟大
啊。对、
乌克兰一个打了五年仗的国家，那么你吃了几万架见证者以后啊、
嗯、
还能点出那么大烟来，我觉得确实这哥俩还挺心善的。
是是是，那边打野煤打的也是
啊对、嗯。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俄罗斯人就说，哎呀，反正这阅兵呢也是挺行为艺术的，因为那打不打都一样，无所谓了。
对，就是大家们还关心的就是说这个仗还要持续多久啊，这个斯拉夫维扬斯克这个地方啊现在的进展如何啊，如何如何。是啊，因为说一些个抽象操作啊，使得呢
目前德拉帕蒂没有什么好办法。但问题来了，我们的格拉西莫夫大将，他的捕捉战机能力就那么的强吗？大家伙这四年多看下来，估计也有一个大差不差的一个估计了。
哎呀，毛子嘛，就那么个水平。现在毛子呢，
啊、
就在想要不要再征波兵，最后一波，最后再打一波，把这个两个双子城给打下来，拉倒。
但这么说呀，人有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最后一下。
嗯，
什么克拉夫托马尔斯克、斯拉扬斯克啊，这地儿啊，只要咣咣俩重锤，问题解决了，传喜而定了。事情如果要是每一次都如他们打包票那么简单的话，这东西值得我们唠四年吗？显然不是的。
嗯、对
啊。所以呢，就是这次阅兵之余呢，泽泽要体现的是啊，我呢这个啊有办法，在少死人乃至往大点宣传不死人，乃至于复活人啊，人还能复活啊这种情况下，把仗维持下去。而俄罗斯这边呢，则是现在这个局面呢，我希望你们相信我能把这个仗结束，只是我不想。但实际是怎么情况呢？他们自己心里挺发火的。
嗯，
毕竟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双方在大型技术兵器的投入上，这2020的一整年都非常克制
啊。对，
就塔直接输坦克嘛，
输坦克啊，两边人这一个月死十辆坦克，大家都知道这仗呢已经就这样了，不可能就前线啊微调不改变，就是说两个人都得为战后做合计。
是，
最后呢这个我们吐一个槽吧，就是昨天这泽连斯基啊，戏到哪儿说到哪儿啊，有一个王世仪这个核威胁乌克兰，要求中国政府管管。
大概是怎么说的？
他原话是这样，这真的是原话
啊,
啊！我、
这个、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水塔还知道那个市长这边搞了个事儿，发个微博回去。
对，
啊、
你看，当有人穿着水兵服、戴着军帽、用蹩脚的发音谈论核打击时，啊，石老哥，你看，哎呀，喜欢号穿海魂衫，
对，
好戴军帽
啊,
啊，这个说什么什么
蹩脚发音的
俄语，乃至所有语言，包括这个北京话，
啊、我们俄罗斯是
对、
啊，
然后呢，在谈论核打击 啊,
啊，
特别喜欢这个谈论括核。
啊，
然后呢？中国对于王世仪的这个威胁不能再保持沉默。
啊、不是，他说中国的吗？
说了，中国已经不能再保持沉默，必须做出回应啊，做出回答啊，给这种狂热降温，证明自己是世界领导者，不仅仅是科技和别的领域，也是文明层面啊。
他不说还要什么中国什么解除俄罗斯核打击能力吗？
啊，对
啊。
就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呢，外面也不知道他突然来这么一句，因为这句话是这样，就是他当时在这独立35周年啊，大骂普京什么意赞这个乌克兰的时候，盛赞乌克兰的时候
啊，
突然插了一段没头没尾的话，
就是是不是在总统办公厅里有些人跟你不对付呀、
啊？就是第一是 就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总统办公厅不对付，还是说这个他跟特朗普有什么特朗普综合症，就看见什么说什么，然后吸到哪儿说到哪儿、
就是。
但现在大家觉得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什么事儿，而且跟中国有关。但是泽连斯基呢，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呢，把这事儿捅出来了，大家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事儿。
就我反正是觉得吧，随着邦达列夫成了这个什么啊，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是前那个军情局长
啊，
一踏这个平常这个高强度冲浪的这个程度吧，可能他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物也不奇怪。
就是 SBU 也好 ，CIA 也好，这个什么中情那个六那个中那个
MA
中情六处
啊，
密六这帮人，老苏这帮人也好，
嗯，
就他们拿到了什么情报，可能跟泽泽说了一嘴，
就是有
一
个 Chinese Outer，
对，就有一个 Chinese Outer 啊，就是什么俄罗斯什么这个克里姆林宫已经被 Chinese Outer 占领了，他要什么和平乌克兰。
就是，那你到时候婚宴现场那个安保，你还是得谋划一下，真的，你这样事不好。
希望吧，到时候这个结婚的时候不要被 FPV 什么火点一、火点二、火点五炸死。
行，大家做好直播准备就行了。
行，
那、
大家都得死，我跟你讲，我请四十多个人、
好，都得死。
行，那今天的这个茶话会就到此为止。
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